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中共在建党百年的前夕强化以习近平思想指导高校党建，批评者说
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家看得很清楚，他就是强化了洗脑教育、意识形态的管控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它跟你的业绩前景包括你的提升空间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美中反复表示愿意在气候变化领域展开合作，但是一系列迹象显示美中在气候变化议题的合作仍然面临重重障碍。将近200名香港公务员还没有签署效忠香港声明，他们可能被安排离开公职。英国政府将发表评估报告，以民主力量制衡中国。
他们认为说，如果中共不能够在香港还有新疆以及其他的方面去展现他的人权，并且落实他对人权的承诺的话，那么英方应该要拒绝跟中国签署双边的贸易协议。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人大预计将在正在举行的年会中通过一系列修改香港选举过程的措施。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立法会选举可能会再次的推迟。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由于北京正在着手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已经推迟一年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可能需要再次推迟。中国人大预计将在正在举行的年会中通过一系列修改香港选举过程的措施，预计的变化之一是赋予香港拥有1200名选举人的选举委员会中亲北京成员更多的投票权。这些变化将剥夺区议员的投票权，其中许多人是民主派人士。拟议中的选举程序改变的目的是确保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必须是爱国者，这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个月提出的一个说法。香港原定于去年9月举行立法会选举，但港府以疫情为由把选举推迟了一年。林郑月娥周一在北京开完会后对媒体说，我现在不能告诉大家我们是否需要再次把选举延期。2019年下半年，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期间也发生过一些暴力行为。触发抗议活动的事件是一项引起高度争议的引渡法修改议案。抗议活动导致香港民众要求扩大他们的自由权利。之后，北京在去年强行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提出了针对恐怖主义、分裂活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勾结外国势力的4项新的罪名，一旦被认定犯有这4类罪行，将会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惩罚。国安法实施以后，香港许多民主派政界人士和活动人士遭到逮捕或拘押，十几名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资格，人们普遍担心北京是要否定中共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做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
香港政府在星期一表示，有将近200名公务员还没有签署效忠香港的声明，他们可能将会被安排离职。
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星期一表示，有100多至200名公务员没有签署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的声明， 这些人或需离开公务员队伍。他还表示，目前尚未掌握未签声明公务员的具体数字及所属部门。聂德权说，若公务员拒绝签署声明以接纳及承担基本责任，政府就会对他们失去信心，因此会按机制跟进，安排他们离开公务员队伍。根据香港公共事务局的统计资料，香港目前有超过17万名公务员，其中还不包括法官及司法人员、廉政公署人员和香港驻外地经济贸易办事处在当地聘请的人员。香港政府此前要求公务员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和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受聘担任高级职位如部门首长的公务员还需宣誓。聂德权在接受互联网媒体香港零一采访时表示，签署声明是公务员的基本责任，大部分同事已签署声明，清楚和接受有关责任。如果有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离开政府是他们本身的选择，对公务员团队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报道说，聂德权还表示，留在公务员团队的同事都清楚知道职责所在，即在服务好市民的同时落实好一国两制方针。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上个月表示，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他说，国家允许有不同政见，但绝不能允许有人做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事情。爱国者必须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且尊重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香港的宪制秩序。聂德权对香港零一说，在所有国家和地区，要求管制者爱国根本不是一件争议性的议题，因这是理所当然的。报道还说，聂德权认为，公务员团队要清晰知道和接受爱国家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机关就是共产党。他强调，高级公务员需负起更大责任，所以在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上更为重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星期日表示，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落实爱国者治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保持香港长治久安的实际需要。他还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爱港和爱国是完全一致的。香港2019年曾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北京希望确保此类骚乱不再发生。去年6月，北京颁布国家安全法，根据该法，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旨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不论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即属犯罪。任何人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即属犯罪。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中共13届人大会议提出爱国者治港，英国舆论抨击这是抹杀香港自由、破坏一国两制的承诺。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在3月16日将发布英国脱欧后对国防和外交政策的评估报告，该报告预期重设英国的国际关系重点，以民主力量来制衡中国。在英中关系方面，英国电视监管机构对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报道香港抗议活动不公，宣布处以罚款17万美元。与此同时，由于英国的高等教育敏感领域研究有将近1/3跟中国合作，英国朝野就呼吁要积极监控来自中国的风险。英国政府重申要复查孔子学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江静玲，了解最新的情况。
静玲你好。
志远，是的。
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讨论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提出爱国者治港，英国舆论对此有哪些反应呢？
是的，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目前正在北京召开。那么中国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王程在对相关的事情进行报告的时候呢，和说明的时候，特别针对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制度草案提出了要完善来改善这个香港的这个选举制度呢，主要是在于特首的产生还有立法会的产生办法。那么他在报告中强调要确保要让这个爱国者治港，而这项说法呢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切。在欧洲这里呢，欧盟是最早就是呼吁中方要慎重考虑任何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而且表示欧盟将随时准备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英国这里呢，英国则是朝野都有巨大的反响。那么英国的前港督彭定康他认为说，中共是违背了所有的承诺，尤其是邓小平做出的承诺。中共的规定想要成为这个中国的爱国者，那么就必须要宣誓效忠中国的共产党。而在香港的治理上，现在也这样子凸显这种说法，要让爱国者来治港。彭定康说，这完全破坏了一国两制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也再一次证明中共向世界说他是不可以被信赖的。而英国的外相拉布呢，在周一则是谴责了中国根据港版国安法来指控47名香港的自由派人士共谋这个颠覆罪名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拉布表示呢，这种做法是令人不安的，而且他还指出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中方对香港的承诺，只会进一步的破坏人们对在这个相关的敏感事情上对中国政府信承诺的信心。然而英国的前保守党领袖邓肯·史密斯也是英国对华鹰派的主要领导者，那么他认为呢，光谴责中共已经是不足够已经是不够了，所以呢要呼吁英国应该要作为是以英国应该要以英国为首来引导世界各国设法向中国表明中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必须要承担后果的。当然更受到瞩目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个月的16号，那么英国政府将要针对英国的整个外交政策做一次全面性的评估，而这一次的评估呢，中国绝对是一个主要的关注焦点。到目前为止，那么英国的对华鹰派议员呢，已经很明显的表示，这一次一定要把英国的外交还有贸易与中国的人权挂在一起来看，也这包括了当然香港，还有就是新疆。他们认为说，如果中共不能够在这个香港还有新疆以及其他的方面去展现他的人权，并且落实他对人权的承诺的话，那么英方应该要这个拒绝跟中国签署双边的贸易协议。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在野的党派还有就是对华鹰派的议员们的态度非常的强硬，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也是英国约翰逊政府呢最棘手跟最必须要面临挑战的一项事情。所以我们对于这个16号的这项评估的状况呢，可以再继续观察并且拭目以待。志远，
那么英国电视监管机构对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呢，它的偏颇报道香港抗议活动宣布处以罚款。 CGTN 在英国播放执照已经被吊销了，但获得法国监管机构播放执照，是否表示未来仍可能透过卫星继续在英国播出呢？
好的，这个英国电视的监管机构是在周一的时候宣布，对中国环球电视网，也就是 CGTN 报道香港抗议活动偏颇，那么处以25000英镑的罚款。 这些报道包括了从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的五则报道啊。那么数量不大，可是它的这一项罚款的金额呢，和这个整个的处置方式呢，确实有它的象征意义。而除了这项制裁之外呢 ，Ofcom 周一还发布了CGTN 播出这个前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这个雇员啊，郑文杰，还有瑞典的这个书籍出版商桂明海，这两个人在这个电视强迫认罪。那么 CGTN 播出来呢，是严重了违反广播法，而也决定将要让他们面临这个法定的一个制裁。那么这两个强迫认罪之外呢，加上先前已经判定了英国公民，也就是Peter Humphrey 啊，他的中文名字是韩飞龙，那么在这个电视上面啊，也播放了他被迫强迫认罪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所以呢，在周一的时候呢 ，Ofcom 也裁定了必须CGTN 要罚款10万英镑，那大约大概就是14万美元啊。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通讯管理局，也就是 Ofcom， 他在二月初的时候曾经发表声明，就说要吊销，已经决定吊销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在英国的广播指导。但是呢，接着法国电视台的这个监管机构 CSA， 那么他在3月3号则又发布了，就说CGTN 可以通过法国的卫星来播送节目，那么并且给了这项授权，而当这表示 CGTN 在欧洲可以恢复播出。所以从技术上来讲，我们可以说，当然 CGTN 它可以透过未经传送的方式在英国，尽管它的执照被吊销了，可是还是可以恢复播出。不过致远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英国电视供应商包括 Sky Virgin 还有 Freeview 这些都没有出面表态愿意接受来自法国的这个卫星信号。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英国这边的整个氛围应该是暂时不会让这个CGTN重新回到英国这边来的。资源，
那么关于英中关系近来呢摩擦不断，高等教育也传出存在中国风险，英国政府重申复查孔子学院，为何如此一片的风声鹤唳呢？现在
是的，在诸多的中英关系紧绷的因素当中，教育一环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再再的浮现新的危机啊。那么一份预定在本周出炉的研究报告显示呢，就是说英国大学在敏感的领域研究中有近1/3是跟中国合作进行的。而根据看到这份报告草稿的英国媒体披露，研究显示英国大学和中国合作进行联合研究，以及在英国留学生的这个在英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快速增长啊，导致了英国大学对中国形成了战略性的依赖。那么这样呢，既然是一个依赖，而且是战略性的，它就会带来很多的风险。因此呢敦促英国要很急切的，必须要迫切的加强监测英国还有和这个权威政权，当然也就是中国政权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之间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联系，而且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减轻来自中国大陆的风险。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曾经报道过，就是英国的智库公民社会研究所对英国主要研究这个大型研究机构跟中国军方的合作日益密切合作，也发出了警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上周的时候那么英国媒体还披露了英国的一些大学允许外国学生用现金支付学费而这当中包括了最多的就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所以打击犯罪专家呢担心说这个当中显然有可能是存在着洗钱的风险，尤其是在一个特权政府或者是在一个权威性那么不透明的政府中，当中可能会有政商勾结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是已经引起了另外一个 大家关切的一个就是洗钱行为，而当然还有一个更早其实大家都注意到的，那个就是在高等教育之下的一个基础教育，也就是英国的中等教育里面它有很多的私立学校，那么也成为这个中国的企业收购的目标。而尤其是在疫情爆发以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有更多的中国的大企业，包括中国的大型房地产开发集团啊，像是万达集团，还有一个叫做碧桂园的这样的一个集团，他们在过去两年之内收购了很多所的英国的这个私立学校。那么尤其在疫情之后，那么收购的这个私立学校的这一个房地产集团碧桂园呢，他们呢还强调哦，就说要爱党爱国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精神，这让英国人就非常担心了，那中共可能会借机会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带到英国的课堂上面。而英国教育部的发言人已经表示了，就说独立学校的所有的提供的教育呢，都必须是提倡英国的价值观，那么中小学呢更不能提倡这个党派的一个政治观这个英国政府也因为这一连串的发展，而在最近也重申了将要复查这个孔子学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想教育这一环，不管是从中高中甚至到高等教育或者其他研究方面的合作，我想未来在英国这边大家的警觉性将会只会提高，不会减少资源。
好的，谢谢静玲。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与志远的连线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审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修订。有分析认为，中共在建党100周年前夕修订在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是以习思想进一步强化对高校的组织和思想控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共官媒新华社近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6日召开会议，讨论修订《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议题。报道表示，会议称此次修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和加强党对高等学校全面领导的重要举措，对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报道还称，会议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推动高校党建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确保党的教育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高校有效贯彻落实。会议还要求高校基层党组织更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0年8月13日起实施，在2009年11月3日习近平主持的中央党建工作领导会议上，对条例送审稿逐章逐条进行了讨论和研究，随后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条例送审稿印发实行。中共一向注重高校的党建及政治思想教育，视高校为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加强党委对学校的掌控，积极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中共的批评者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2012年掌控大权之后，比以往更严厉地控制高校，压制不同声音。他说，
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家看得很清楚，他就是强化了洗脑教育、意识形态的管控，以及对 知识分子的打压。他上任不久，就是有一个高校的七不讲就公布出来，那是首先是针对高校的教师，其实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其中有对共产党的历史中的错误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然后呢，他们又强化了在高校对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工作，经常办一些班，就有点像文革时期的政治学习洗脑教育。它跟你的业绩前景，包括你的提升空间，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人民日报2017年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发表《党旗下青春正闪耀》的文章，透露截至2016年6月，高校仅在校大学生党员总数就超过211万，占学生总数的 7.7%， 学生党支部有7万9600个。另据中共官方统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共党员总数为9191万多人，基层组织 468.1 万个，其中基层党委 24.9 万个，总支部 30.5 万个，支部 412.7 万个。记者近日接触几位在校大学生，但因形势及话题敏感，不愿多谈。不过一位自称是入党积极分子的大四学生表示，他的许多同学对入党的情绪还是很高的。他说，
入党情况还都是，就是情绪还都是挺高的。首先第一个肯定也都是觉得入党以后肯定会就是对自己或者对什么，就是自己心理这个方面会有一个就提升，会觉得是我在大学期间的一个进步。因为首先是相信共产党的嘛，假如说好人那个觉得入党说没有什么用的话，这种人是极少数的。
曾有报道表示，外界质疑由于一党专政的中共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绝对控制及对公共资源的垄断，大多数人是为了个人利益及职业前途而入党，并非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位大学生也承认入党有功利方面的考虑，比如为了考上公务员和找工作等等。他说，
这个方面确实有，因为入党确实对公务员方面确实有一些帮助嘛，但是主要的不在这些你入不入党，而是在你自己的努力能不能考上这个公务员。
夏义良教授表示，他2014年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的十多年间，接触过许多大学生，那时多数学生认为入党不是光彩的事情。中共在不断强化高校党建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加强高校所有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党委统一领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及习思想武装师生员工，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1986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曾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高校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不过1980年代，中共一度开始淡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及六四屠杀事件后，中共又重新加强对思想教育的重视。1998年，高校的思想政治课作出调整，设七门或六门必修课程。2004年调整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07年又进一步调整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8年又新增形势与政策。习近平2020年9月1日在《求是》杂志上称，思想政治课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共领导的有用人才的必要课程。中共中央及国务院2017年2月27日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培养中共可靠的接班人。 2020年4月，教育部、中组部、中宣部等八个部门又下发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努力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夏野良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坚持提倡自由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也是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首批签名者之一。他表示，中共多年来加强高校党建及思想政治教育，消除任何不同的声音，目的就是要培养驯服的工具。他说，
现在这个显而易见嘛，就是要把这些人洗脑，把学生青年教师，把整个的知识分子都要改造成党的御用工具，成为驯服工具。他们是说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但是实际上你认为你要成为接班人，那些红二代红三代还不认你呢，谁是真正的接班人？这些人最多是接班打工的，接着当奴隶的，你哪有资格接班呢？你当奴才可以。
夏野良表示，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目前很多被中共宣传洗脑成功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洗脑，竟然相信中共的制度比美国的好，中共控制疫情比美国成功，中国疫苗比美国的好，中国经济好，甚至中国安全呀、生活环境好，不久的将来中国会超过美国，在意识形态、世界价值观上会取代美国等等。盲目的民族主义和所谓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两国关系似乎已经迈入了近乎全面竞争和对抗的时代，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双方仅剩的屈指可数的或是可以合作的领域之一。自拜登新政府就任以来，华盛顿跟北京都已经反复表示，气候变化是全球面对的共同挑战，愿意在这个领域跟对方展开合作。可是呢，在另外一方面，一系列的迹象显示，两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面立场相距甚远，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仍然面临了重重的障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拜登新政府就任以来，华盛顿和北京都已反复表示，气候变化是全球面对的共同挑战，愿意在这一领域与对方展开合作。但是在另一方面，一系列迹象显示，两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仍然相距甚远。中国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立场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应有不同的减排责任和目标。中国宣布的减排目标是力争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批评人士指出，这意味着中国还可以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继续大量排放。非营利组织全球能源监测上个月的报告说，中国去年新建的煤电产能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总和的3倍多，相当于每周至少有一个新的大型煤电厂建成。美国上届政府在去年9月公布的事实清单中曾批评说，尽管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是却坚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以避免承担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现任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也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没有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国家。毫无疑问，美国不希望这会继续下去。传统基金会的托马斯·罗伊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尼古拉斯·洛里斯说，美中两国在减排承诺方面存在有巨大差距。
as part of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they don't have to reduce their emissions until they peak in 2030. That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他说，根据巴黎气候协定，中国到2030年之前都不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实际上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气候问题上难以有任何有意义的进展。除了减排义务不同，可以继续大规模排放外，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还可以令其享有国际气候组织的援助。尽管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链的技术和制造等诸多环节占有领先地位，但是中国仍然享有国际环境基金机制的援助。全球环境基金曾资助了100多个中国项目，其官网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美国作为主要捐助国的这一基金向中国提供了20多亿美元的援助。发展中国家地位涉及中国整个的对外经济地位，预计中国不会轻易改变这一立场。中国负责国际气候谈判的特使谢振华在上个月的联合国高级别辩论中再次强调，中国的立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不能搞一刀切，并呼吁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有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美国政治咨询机构彩虹独立研究所的所长瑞贝卡·格兰特说，中国所作所为令人怀疑中国的诚意。
Meanwhile,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sending a lot of political capital to go back into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他说，美国为了重返巴黎协定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看得极为重要。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是美国的重中之重，但是我不认为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此外，两国在是否可以单独处理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华盛顿和北京的立场相去甚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在不同场合都表示，美国希望在气候变化领域与中国合作。克里说，气候是一个独立的问题，美国不会用气候问题和中国进行交易。他本星期再次表示，美国可以把与中国的分歧与矛盾放在一边，与中国合作制定旨在将全球气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雄心勃勃的气候计划。然而，在北京方面看来，美国必须放弃他们所谓的敌视中国的政策，否则不可能与美国进行气候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必然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尽管美中两国在政府层面过去几年里在气候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合作，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两国间在非政府层面的合作从未停止。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问题专家吴兰说，美中气候合作远不止政府间的合作。他说，两国大学、智库、非政府组织以及研究机构一直在和各自的中国伙伴合作。美国一项有关是否与中国进行气候合作的民意调查显示，美中气候合作享有广泛的民意支持。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上个月公布的民调显示，56%的受访者希望拜登政府与中国合作，认为这比除核裁军以外的所有其他问题都重要。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汤姆·伍德罗夫说，这方面的合作或会成为整体关系改善的一个契机。
That polling showed that overwhelmingly Americans understand that you can have both a competitive and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t the same time.
他说，我们的民调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人都理解，美国可以在竞争的同时，在不同领域也有合作。他们了解与中国合作的意义。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陆公会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于今年下半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缔约方会议，届时世界各国都会期待美中两国做出更大承诺。
Yes, I think actually the rest of the world, everybody is watching China and the U.S. to see how they can find something to cooperate on.
曾经担任前香港环境局副局长的陆公会说，实际上世界其他国家每个人都在看中国和美国如何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找到一些可以合作的方面，这也许是少数他们可以进行积极对话的领域之一。已担任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主任长达18年的吴兰说，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一方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另一方面也曾跟北京就气候变化问题深入合作，并最终达成了气候变化联合公告。他说，鉴于目前美中关系的现状，不能指望双方会很快恢复到当年的合作水平。他说，在应对气候变暖的时候，他们也得花一些时间先暖和一下彼此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美国微软电邮系统被中国政府黑客攻入后修补了程序，可是白宫说这个威胁仍然在发展中。
在美国微软公司宣布其 Outlook 电子邮件程序被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入后，白宫星期天敦促全国各地的电脑系统操作人员采取进一步措施，查明其电脑系统是否被攻击，称在微软公司最近推出安全修补程序之后，依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白宫一名官员说，这项威胁在继续发展，我们敦促网络操作人员认真对待，并补充说，美国高层安全官员正在决定下一步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天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建立一个工作组处理这次的黑客攻击事件。白宫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整个政府联合行动对策。微软公司上星期二通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一个称为 Hafnium 的黑客组织利用此前未被发现的漏洞，对微软的电邮服务器实施了多次攻击，可能对服务器实施了远程控制，然后再从公司电脑系统中窃取数据。北京拒绝这项指责。微软公司称，已经在当天推出了安全修补程序，并促请微软电邮服务器的用户立即安装这款程序。白宫官员星期天说，我们不厌其烦地强调，如果服务器已经被攻入，修补不是一个足够的解决办法。使用存在安全隐患的服务器的各机构必须采取措施，确认他们的服务器是否被攻入。一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超过20000个美国机构的电脑系统受到伤害，包括信用社、城乡政府和小企业。联邦调查局星期天敦促这些机构与联调局取得联系。微软公司一名发言人星期天说，公司正在与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合作，一起为顾客提供帮助和咨询。
谈到美中关系，在商业方面，针对目前全球芯片短缺可能对经济跟地缘政治带来的冲击，美国总统拜登日前下令展开100天的产业供应链审查。正在召开的中国两会上，芯片自主开发也成为热议话题。谁能够解决这场芯片危机呢？美国战略跟技术安全专家说，最大的赢家应该是美国公司。中国目前的技术能力只能够使其成为赢家之一。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所做的报道。
美国的半导体芯片短缺被业界和公众注意到是2020年底的事情。早在去年圣诞节前夕，美国主要芯片生产厂家的主管们开始接到各大汽车制造商的求助电话， 恳求他们加快和增加芯片的产量。一时间，美国各家芯片制造商成了汽车制造商追逐的对象。美国加州的芯片制造商革新公司的老总汤姆·考菲尔德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回忆说，福特、大众、宝马、戴姆勒、奔驰、菲亚特、克莱斯勒、通用等等，所有这些厂家的老总都成了我新的最好的朋友。美国的战略与安全专家们说，美国出现汽车用芯片短缺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了电子产品需求的激增，继而诱发了芯片制造商纷纷转向生产更多高档电子产品生产的需求。另一方面，汽车制造商对经济复苏的速度估计不足，疫情期间削减了芯片的订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市场芯片出现短缺的现象是由于电子产品需求的激增以及芯片制造技术的持续的困难造成的。而对于电子产品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也是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何天木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使得人们待在室内或者居家工作，并相应的增加了对各种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增长与持续有限的芯片供应产生了冲突，而芯片的生产在技术上难度是很高的，因此芯片制造商要突然增加产量也是不容易的。总部设在美国夏威夷的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饶毅也表示，美国芯片短缺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导致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需求激增造成的。人们由于远程工作或者避免外出社交活动而购买更多的电脑、电子娱乐设备等等。饶毅补充说，第二个原因是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贸易战限制中国产品，促使一些公司囤积芯片，从而削减了全球的芯片供应量。与此同时，也有专家指出，美国汽车业芯片荒的发生是美国各大汽车制造商对经济重启带来的市场需求以及生产策略的判断失误造成的。詹姆斯·刘易斯是华盛顿公共政策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兼战略技术项目的总监。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说，汽车制造商低估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并且削减了芯片订单，而芯片制造商则转而去供应其他消费类设备的生产，因为无论怎么说，消费类设备的利润更高。按照刘易斯的分析，目前美国芯片生产系统中已经没有任何松动和多余的产能，因此很难把产品转回到汽车生产上。刘易斯说，但是汽车公司，尤其是那些依赖适时生产的公司，便陷入了困境，可能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适时生产，是指厂家为了避免因过量生产、等待时间和过剩的库存造成浪费所采取的一种生产战略。世界进入数字时代，半导体芯片不仅仅是汽车、民用消费和娱乐电子产品生产的必需品，而且也是许多军民融合高科技产品，甚至是现代武器的必需品。有德国媒体形象地将半导体芯片称作是数字时代的石油。分析人士担心，芯片的短缺不仅仅是影响经济和民生的问题，而且关乎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安全问题。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饶毅认为，对于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来说，芯片短缺可能会导致某些类型的经济活动放缓，这可能会将一些经济体推向衰退的边缘。饶毅同时指出，芯片的短缺还可能使得许多重要的硬件，如电脑和战斗机的供应突然减少，从而影响到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战略技术专家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不论芯片是否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石油，暂且不论，目前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如何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芯片生产，二是如何能够在美国扩大产能。刘易斯说，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必须愿意花钱，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产业补贴来扶植这个行业，而且所有其他国家都使用补贴的手段。兰德公司的和田木则认为，芯片的短缺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以确保其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从而支持生产电子产品、汽车和其他产品的美国及其盟国的制造商。和田木说，美国制造商仍然保持着世界最先进的制造商之一的地位。日前，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说，中国的主要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可能会成为全球半导体芯片短缺的一大赢家。而另一方面，由于不久前拜登总统下令对全球供应链进行审查，并且实行减少中国依赖的政策，美国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采访的几位专家皆认为，按照目前中国的芯片生产水平和能力，中芯国际不会成为这次芯片短缺的大赢家。兰德公司的和田木表示，中国的芯片制造商的技术能力仍然不如其他最先进和最具竞争力的公司。中芯国际和其他中国公司仍然严重依赖美国的技术和零部件。此外，和田木补充说，美国限制中国企业采购和使用美国制造的芯片的能力，可能会降低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主宰全球市场的能力，并为美国、欧洲和其他亚洲公司在同一市场提供机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战略技术专家刘易斯也对美国之音说，最大的赢家是美国的应用材料公司、荷兰的阿斯麦公司以及其他半导体制造设备生产商。不过，刘易斯同时表示，中芯国际应该也是此次全球芯片荒的赢家之一。他说，因为对芯片制造设备的需求急剧上升，任何制造芯片的厂家日子都会很好过，而中国的中芯国际只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在兰德公司的和田木看来，目前美国对中国芯片制造设备和技术出口的限制，可能会影响中国推广消费品、汽车和其他依赖中国技术的产品的能力。众所周知，中国一直希望拥有生产世界上最先进芯片的本土能力。去年，特朗普政府实施制裁，使得中国的中芯国际更难从美国获得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因此，中国的这一愿望遭到了沉重打击。不过，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饶毅认为，中国的中芯国际目前正受益于全球汽车制造商日益增加的芯片订单。饶毅说，虽然中国制造芯片使用较旧的技术，质量也不够高，但是对于汽车电子系统来说，他们已经足够好了，因为汽车电子系统的标准比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要求低得多。与此同时，北京可能会将提高芯片生产能力纳入中国的“十四五”计划。在目前正在召开的两会上，芯片自主开发和加快推进智能汽车成为汽车界的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两会开幕前，中国工信部总工程师兼新闻发言人田玉龙向媒体介绍了在“十四五”和全球整个环境变化下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规划。这些迹象显示，北京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芯片产业的自主研发。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西藏抗暴62周年游行3月7号在台北举行，出席的台湾政治人物表示，西藏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台湾应该汲取西藏跟中国签署和平协议的教训，台藏要共同面对强权的压迫。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范云出席这场游行的时候表示，由西藏的经验来看，与中国签署所谓的和平协议，结果都是不可信。
因为签了和平协议的西藏，最后得到的是被血洗的一个结果，最后得到的是西藏人无法回西藏，没有回家的权利。西藏的议题，吐蕃的议题，当然就是人权的议题。
范云还说，身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自由、回家的自由、政治自主的自由，当然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基本生存的权利。所以台湾人不只要协助西藏，事实上西藏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帮助西藏就是帮助台湾，台湾和西藏共同面对强权的压迫，如果台湾不站出来支持西藏，又有何资格要求其他国家为台湾站出来发声？由在台藏人组织及30多个台湾公民团体联合发起的310西藏抗暴日62周年游行星期日在台北举行，除了台湾朝野政党代表出席之外，还有关注西藏人权议题的民众参与，游行人数大约800人。太阳花学运领袖、现任民进党副秘书长的林非凡表示，藏人离开西藏之后，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强韧的社群，他们在台湾的社群还邀请台湾人加入，主要是希望自己血迹斑斑的历史能被世界看见。林非凡还指出，台湾是一个可以永远支持并接受藏人、港人的社会，同时也会坚持自己的民主、尊严、自由和人权，这也是台湾面对中共挑战的唯一方式。民进党立委洪申汉还谈到，今年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大选年，在台湾的台北及桃园都设有投票地点，让他感到相当兴奋，因为这代表台湾已经成为支援西藏民主自由的地方。在野党时代力量秘书长白清芬表示，流亡藏人原本应该在家乡与家人团聚，现在却只能在海外呼吁大家支持西藏获得自由，这种情况令人相当不舍。白清芬还呼吁，台湾民众不会被中共的统战阴谋欺骗，因为台湾的自由民主、信仰自由正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在野党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表示，也有香港朋友参与这场游行，中共一定会说这是一场台独、藏独、港独合流的活动，但是他必须说这种诠释过于肤浅，大错特错，因为台湾人、藏人、港人站在一起，追求的是自由和尊严。西藏和印度的噶尔登寺住持11世噶尔登仁波切表示，62年来，西藏遭受了非常多的痛苦和残酷压迫，但是在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藏人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噶尔登仁波切还说，中国对西藏的持续压迫使得华人社会越来越多人了解并支持西藏，这对藏人来说是强大的鼓舞和安慰。此外，藏人在台湾也获得了很多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支持，这让藏人能够持续坚持直到获得自由的那一天为止。中共与西藏于1951年签署17条协议的和平协议，1955年开始在藏区强行推动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并摧毁大量的寺院， 导致汉藏冲突爆发。1959年3月，西藏爆发武装冲突，第14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至今。
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呢，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